概又过了七八分钟，李刚身后头那草丛又哗啦哗啦响。这回李刚可是听清楚了，明明那是人发出来的声音，小动物是不可能制造出这种动静的。俺娘的，有种就出来，不就打你了一顿吗？前天我敢打，今天我照样敢。这李刚多少也是个半二流子，此刻就认为是柳东升找过来了，心想反正也得进局子了，不如再他妈修理他一顿。大娘的，李刚就拧开手电，从地上捡起一块顺手的石头，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往草坑处走去。这时候，在李村长家，当着柳东升的面，李大婶并没有透露李刚的去向，而是说肚子疼，回家了。李富贵刚才是来报信的，柳东升也没当回事儿。李村长更是懒得追究那两瓶酒了。这时候，院子里头剪纸的那些妇女说已经剪完了，直接把所有的纸兔子都倒在一个笸箩里了。这时柳东升才发觉，这一笸箩的纸兔子好像不是什么习俗。农村虽说经济不宽裕，可是也没听说谁剪纸贴窗花用废报纸的呀。李大爷，这是……柳东升再次拎起了一张纸兔子。
啊，这是义成让我们弄的，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啥。二贵啊，去把义成喊回来吧。
义成不在这儿，
在李双全家呢，说是要铺什么什么路。哎呀，你瞧我这岁数大了，这记性也不好，没记住。
说着，李村长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走到厨房，拿了把菜刀，直奔鸡笼子。随着一声尖叫，李村长他们家那大公鸡的喉咙管被老爷子一刀割折了，鸡血滴答滴答的滴入了装纸兔子的那个笸箩。与此同时，在李双全家，张义成抬头看了看天，眉头一皱，琢磨了一个下午制定的超强白金四合一阵法。本来想的挺周全的，可是想来想去，就是没把天气因素考虑进去。这时候天气应该是多云偏阴，书上写的天上的那些星星只能看见一部分，三元也就是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只能看见一元，至于东方七宿，干脆一宿都看不着。这开阵时间可咋确定啊？理论上来说，子时阴阳交替，无阴无阳。如果是不引魂牵魄的阵法，子时开阵，也就是半夜十二点最合适。但是呢，根据阵法规模和作用的不同，前后误差个几秒钟啊，甚至几分钟，问题都不是很大。可是这时候张义成想要在今天夜里头十二点布的这个阵非比寻常。首先要牵的并不只是人的魂，魂魄有成百上千，这阵要是开早了， 阳气稍盛一些。
那么
这人身上所有的魂魄就有可能在一瞬间被井喷似的给引出来。而人的肉身如果在已经适应了千魄载体的情况下忽然之间被引出了所有的魂魄，就很容易造成大阴冲身，最终落得个呆尸的下场。这个呆尸就是无魂之体，这个人没有魂。医学上的脑死亡和植物人，在茅山术里边统称其为呆尸，发呆的呆。这是提前了的话容易发生的差错。那么今天晚上张义成策划设计的这个超强白金四合一阵法要开晚了，阴气稍盛的话，一来容易引魂不净，那些魂啊可能出不干净；二来容易触怒冤魂，让这冤魂变成恶鬼。要真是那样的话，麻烦就大了。这时候天是阴的，还起风了，三元不全，七宿不见，确定时间看星星是没戏了。要是手表吧，误差又太大，要不明天再说。想到这儿，张义成就有点犹豫了。正在他拿捏不定的时候，忽然李二贵嚷嚷着进来了：“
都弄好了。”“
弄好了？鸡血也弄好了？”“
是啊，都按你的交代办了。”“
啊。”
张义成这个郁闷呢，八百个纸兔子，沾了鸡血的话就必须得当天用，今天这阵要是不布，明天纸兔子就得重新剪，这不得让村里那帮大妈把自己给骂死啊。这时候在村南头的坟地里头，李富贵拿着钱
呼哧带喘的跑过来了。“刚子，
刚子，李刚，
那样子跑哪儿去了？”
喊了半天也没见儿子的影子。“
走了，身上就1000多块钱，能走多远呢？”
要说也巧，这时候天上的云层渐渐地散了一点，月亮出来了。虽说没有什么照明工具，可是借着月光也能看见点东西了。“
刚子，是你吗？”
借着月光，李富贵发现对面一座新坟的旁边儿好像蹲着一个人。走到坟丘子跟前一看，李富贵彻底傻了。
至今
儿子李刚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个似人非人的东西正在掐他的脖子。这时候李刚的嘴角已经开始淌白沫了，两只手在掐人者的小臂上下漫无目的的乱抓着，仿佛已经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哎呀，你个王八操的！”
看见有人要杀儿子，李富贵发狂一般的从旁边的坟头上搬起一块压坟头的石头，紧跑了两步，咣当
的一下子就砸在了掐人者的脑袋上，绝对是致命的力道。换做一般人，就算是练过铁头功，也得当场死喽。可是没想到，掐人的这哥们挨了这一下砸之后，非但没倒地，反而腾的一下子站了起来，转头扑向了李富贵。李富贵没想到这哥们挨了这一下还能站起来，顿时不由自主的往后噔噔的推了两步，刚想定睛看个究竟，顿时两只铁钳一般的双手掐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壮哥，
单凭着这种掐人的力道，李富贵顿时就想起了当年的李大明。仅仅十几秒的功夫，李富贵已经支支吾吾的被掐倒在地，两只手拼了命的想抓点什么东西反抗，可是手能够着的地方除了乱草之外什么都没有。完了，李富贵心中暗道完蛋了，当年李大明那股子邪劲儿，十几个大小伙子都不是对手啊，自己今天单凭这把老骨头怎么可能扛得过这东西呢？一瞬间，李富贵开始后悔让儿子来坟地这种倒霉地方。李村虽说不大，可是到了晚上黑灯下火的地方有的是，到哪儿碰头不行啊。哎，看来是天亡我老李家，不但天天晚上有扯嗓门骂的，这又蹦出来个动手掐的。祖宗啊祖宗，你到底得罪了哪家的宁种了，让你儿孙们倒这种八辈子邪霉啊。想到这儿，李富贵干脆放弃了抵抗，俩手一摊，乖乖等死了。正所谓吉人自有天相，傻人一定有傻福。就在李富贵埋怨祖宗后悔来坟地的时候，忽然感觉到脖子上被掐的感觉没了，睁眼一看，掐自己的那位已经趴在地上了，儿子李刚正呲着牙用一块超大号的石头往这位脑袋上猛砸呢。这块石头比自己刚才拿的那块足足大了两倍，论分量没个三十斤也下不来，咣咣几下子就砸得掐人的这位脑浆迸裂，连形儿都没了。啊娘的，老子连警察都敢打，你敢打老子？看着砸得差不多了，李刚一下子把石头扔在边上，一口口水吐了上去。
刚子，他死了。
李富贵被掐得眼冒金星，咧着嘴从地上坐了起来。
管他呢！
李刚蹲下身子，拨弄了一下掐人的那个人的身子，没什么反应。
你这是又杀了个人呐！
李富贵都快哭了，据说这回自己这儿子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谁叫他想掐死俺的？
李刚凑到李富贵边上，一把把爹拽起来。
爹，把钱给俺，俺回河北老家找俺老婶去。这行子你找二叔他们帮忙埋了吧，应该没人看见。
事到如今，李富贵也没别的招了，由打怀里掏出钱和存折，刚要递给儿子，顿时这嘴就合不上了，下巴抖了半天，一个字儿也没说出来。
爹，咋了？钱没拿来呀？
李刚一皱眉。只见老爹抬起的手
哆里哆嗦的指了指自己的身后头。
咋了？
李刚猛地一回
吓得尿尿的家伙事儿差点顺着裤裆掉出去。
志杰，
刚才被自己砸得血肉模糊的那位又慢慢的站起来了，借着月光，父子二人可算看清了这位的脸了。
那哪是人呐，肉案子上摆的猪下水都比他好看。
这时候，在李村的李瘸腿家的房山下，一开始张义成还在为关兴的问题而操心，可是听李二贵说李双全的媳妇儿骂人的时间就是午夜十二点整，不早也不太晚的，比那新闻联播报时都准，而且地方也不换，就是在村里头扎麻袋的李瘸腿他们家房山下头。
哦，
那干脆张义成就让李二贵带上所有的必备的物件，直接就等在了李瘸腿他们家附近。
义成啊，来了。
李二贵忽然紧嘬了两口烟，把烟头往墙上一捻，把剩下的小半截烟揣回到口袋里，然后拧亮了手电，架在李瘸腿他们家墙头。李二贵拿的这个手电的电池啊，是新换的，还挺亮。顺着手电的亮光，只见李双全的媳妇儿王月兰身上穿着深色浅花的睡衣，由打李双全他们家那方向昂首阔步就来了，那气势跟阅兵式时候那仪仗队差不多。而李双全呢，则按照张义成事先的安排，拎着一个装了香灰的大桶，媳妇儿王月兰在前头每走一步，他这当丈夫的就在媳妇儿脚刚踩过的地方撒一把香灰。按照张义成的交代，这是为了防止这些兔子的魂魄顺着来的时候的路回去。看了看表，差五分钟，十二点。只见这王月兰在离房山头大概七八米远的地方站住了，双手一叉腰，把架势就给摆开了，可能还得运会儿气。看来这李二贵是见怪不怪了，趁着这会儿功夫又把刚才掐灭那半截烟又给点上了。再说一听传说是要给王月兰看病，周围这时候已经围了不少村子里头看热闹的村民了，就连交警李阳光都披着衣裳站在不远的地方，四五把手电的光柱全都集中在了王月兰身上，跟那舞台灯光差不多。而这个王月兰呢，对着一切却仿佛没看着一样，叉着个腰，喘着粗气，一句话不吭。叼着烟，李二贵由打篮子里头拿出了九个蓝边的大海碗，围着王月兰 就摆了一圈。而李三桂则从李瘸腿他们家拎出来一个大水壶来，跟着李二桂后头挨个碗里头倒水。要说这壶里头装的水可不是一般的水，都是混合了鸡血的。虽说普通的水是属阴的，可是这水里边要是混合了鸡血，那可就属阳了，目的就是为了中和子时之后稍强的阴气。这李二桂和李三桂流水作业的同时，张义成就在更外侧的地面上插了一圈铜钱儿。跟往常不同，这回这些铜钱是竖着插在地里的。茅山术里管这叫金刚墙。别看这名字唬人，其实作用啊很简单，驱鬼要用属阳的材料，而子时之后呢，地阴上行，阴阳相冲，就会形成腐气，意思就是纵横交错，阴阳相冲之气。那么这种阴阳相冲的腐气，从咱现代的物理学角度上来讲，就是因为里头热外边冷而形成的涡旋气流。金刚墙的作用就是避免四周围的地阴因为腐气而急剧的聚在当下。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张义成看了看李二桂的手表，正好指向12点。啊，我这表快2分钟。李二桂还是舍不得掐嘴里边那烟头。义成啊，咋没啥动静啊？别着急。张义成说着，又打篮子里边拿出一瓶子朱砂来。柴火浇上汽油，不点也不着啊。等一会儿它一开始啊，我就点火。
啥？点火？
一听点火，李二桂吓了一跳。当年对付李大明身上那个清朝进士的尸体就是用火烧的，这回不是要火烧活人吧？